谢谢伊莎巴拉姊妹哈，为我们弹优美的钢琴，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在职场的首要责任是先把工作做好，然后追求诚信，如何成为他人的祝福。这是我几周前哈一直在分享的主题哈。那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在职场传福音。那这样的信息同样适用在我们的社区、邻舍，甚至个人布道啊。那当我们来到职场，这是一个工作的场所，人们来到那里的目标主要是工作、挣钱、养家糊口。它不像是来到教会，来预备听你来传讲福音。所以在职场传福音存在着诸多的难处和挑战。许多国家和公司都有明确的法律和政策哈，禁止在工作场所传教或进行任何形式的宗教活动。那公开的宣称就是哈，为了保护所有员工的宗教信仰自由，避免任何形式的歧视和骚扰。那美国的职场哈是一个多元化的环境，然后员工又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宗教信仰。所以在职场传福音可能会视为不尊重他人信仰的一种行为。那这里的文化就是非常注重个人的隐私、个人的私事，所以会认为呢信仰是个人的私事，说并不鼓励在公开场所来讨论自己的信仰。那如果你没有智慧，在职场强行传福音，你可能会侵犯他人个人的隐私，甚至导致你的同事感到被冒犯，甚至那跟你关系产生冲突。你的工作如果再表现不好哈，那你花很多的时间传福音，也会影响老板对你的评估。所以我们在职场传福音就有这么多的挑战，有这么多的难处。那我们还要不要在职场传福音？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愿你圣灵就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也借着我们的传福音的人生经历呀，一起来思考怎么样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来为你做见证，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马太福音28:18-19哈，大使命我们都知道。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万民就是他人生中遇到的每一个人，只要有机会他就要去向他们传讲福音。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不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哪里，我们都要从分享福音开始，以至于带他们成为主的门徒，这是主耶稣的命令。所以职场传福音不是世上老板给予你的工作。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就认为哈，说职场福音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但是这是天上老板给予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上帝是他的差派，是我们的人生使命，要我们融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所以职场传福音是神给我们颁布的大使命的一部分。那在职场传福音的必然，因为它有很多的优势，你的一生中最少1/3的时间跨度在职场，30年哈。当你工作的时候，一周最多的时间在职场，所以除了家庭和教会，最了解你的人，你最熟悉的人在职场。所以你已经和你的同事和朋友建立了信任和这样的友谊，常常一起交流工作，一起吃饭，一起聊天。所以不论你传不传福音，如果你是个重生的基督徒，你的爱、你的宽容、你的忍耐，这些生命已经展现在你的同事的面前，就差那最后的一步，点破那个窗户纸，把福音直接传给你的同事听。 我前面讲到工作的尽责以致卓越，人品的诚信和谦卑，对人的友爱，为公司为同事带来益处，如何以爱和祝福对待在公司中跟你有冲突的人甚至敌对的人，赢得你同事的尊重，这些对传福音都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这是你传福音的预功，这就是你最好的福音见证。你也是首先要把这些做好，这是你职场福音的第一步。但以理书六章四节那里讲到哈，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唯有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在职场，你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做好你的工作。你做好你的工作，你传福音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你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福音的预工，但是你如果你的工作一塌糊涂，那你的福音的预工就还没有做好，你的自己的本身的职责还没有完成。所以这些哈都是我们进入福音生土的工作。你的属灵生命如果不在这里开花结果，你觉得应该在哪里呢？所以有人说哈，主日我们聚集到教会敬拜，中间我们分散在职场宣教和传福音。有人的工作同事哈，就是在全世界各地，所以我这里说宣教并不为过。通常传福音就是在当地，宣教就是走得更远。当你在职场完成大使命，我们就更多的经历主的同在，因为这是大使命的应许嘛哈。主说你这样做，我就常与你同在，常常向你显现，你常常经历我。那意味着你像约瑟，像但以理，像尼西米一样，在职场中得到神的祝福。这就是我们的灵命成长。当我们经历职场传福音的艰难，增强对信仰的全面的理解，人的悖逆，我们更体会到基督为罪人死的这个完全的爱。那工作中的压力和挑战无处不在哈，在你的职场团队哈，是否因为有你氛围不再一样呢？激励他人追求诚实正直，然后彼此的服务和鼓励。如果你是一个 team 啊 leader 哈，组长部门负责人，你对他人的影响和祝福就更大了。想想30年的职场，你可以影响多少人，有多少同事可以与你有深入的交流，然后引发他们的人生思考和追求，帮助他们在生活中找到方向和意义。所以基督徒可以在职场带来持久的影响。那职场的环境呢，它就是有着天然的优势，让天国子民的生命彰显出来，去传讲天国的福音。那所以有人就把职场的福音哈比作种庄稼，分为这几个过程啊：松土、撒种、耕耘和收割的一个过程。那我前面几周所讲的哈，所以从福音的角度来说，都可以说是松土的工作。那松土的目的是使人愿意聆听福音，思考福音。在职场中的福音哈，是在友谊中开始的，首先要来建立友谊。你通常不会向一个很少同你交流的同事来分享信仰，有友谊的你就可以深入的进行信仰交流。我在 FU 附近的那个 Copcom 工作的时候啊，有一个同事常常周五同我出去吃饭，那我就同他可以聊更多的信仰的东西。然后我记得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更奇妙的是我有一个穆斯林的同事，然后我俩就是周间工作的时候会出去散步15分钟20分钟，就在FU 附近的有一块没有开始的，就是一个空旷的地方，我跟他 一开始哈，我觉得挺尴尬，我怎么和他交流呢？但是当我们熟悉的时候，其实我们交流的很多。我会交流，你这个信仰有给你得救的确据吗？你同上帝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那我们交流的很坦诚。那其实如果我们对穆斯林的信仰有了解的话，你是知道这个信仰是没有得救的确据的，你也知道他们有很多的我们说为律法的东西规矩，但是没有上帝跟上帝的个人的关系。当我跟他讲这些的时候，他完全不明白，然后跟我聊着聊着，他说不行了，我要去了，因为我们一天有五次的祷告时间，就在我们公司的旁边，就在 FU 的校园，就是隔壁就有他们一个祷告的穆斯林祷告的地方，他去祷告去了，他祷告进去，祷告一圈可能五分钟十分钟他又回来上班了，他一天要去五次。所以我其实想说的，你可以看到当关系不到的时候福音很难展开，但是关系到了，你们可以自由地谈论信仰。我跟他讲，他并不觉得伤害，他可以跟我面对。在同事中，如果有人愿意成为你的朋友，那友谊步道就是最有效的步道方法。那真诚的朋友就是想要把最好的得着给他。你想祝福他人吗？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已经得了这个最美的祝福，所以我想把我所得到这个最美的祝福来与你分享。然后在职场你确实有很多这样的时间，每周你都可以有吃饭的时间，然后生活中有可能会互相的帮助。所以在职场中哈，我们和我们周围的同事建立友谊并不难，因为基督徒就是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那我们就可以来帮助我们的同事。那同时呢哈，就有些同事他也是非常愿意帮助人的，当他来帮助你的时候，你接纳这个帮助的时候，你又跟他建立起了关系。那真正的友谊是长久的，它不因时间而改变。那无论你的朋友是否接受福音，我们都当以基督的爱去爱他。那当然有一个同事跟我工作了可能四五年的时间，我就经常跟他探讨福音，也带到他我们教会来参加布道会，那他当然没有信，他也甚至来过我们的小组。他临走的时候去到北方工作的时候，我还跟他说啊，去到那边你一定要找一个教会去认识当地的基督徒。所以职场个人布道的第一步就是做福音预工，借着友谊完成福音生土的工作。马太福音10:32-33讲到，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如果我们在职场中不能表明我们基督徒的身份，那我们就没办法荣耀归天父，我们也没有办法进一步福音的探讨。所以最重要的，我们在人面前来承认我们这位天上的父亲。旧约的但以理和尼希米哈，我还用这个做例子，他们都在朝廷为官哈，但是他们没有遮掩他们自己的信仰。在但以理书1:8特别讲到，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在旧约哈，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在他们的饮食上，他们是属于神的，所以吃什么和不吃什么是圣洁的一个标记。然后神借着这个形式把他们从世界的风俗中分别出来，要保守他们。想想在一个被掳的环境当中，已经是寄人篱下了，能活着就不错了，但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却勇敢地表明他们的信仰，并且他们要回到以色列的饮食，就是神给他们颁布的律法，他们的心是向着神的。那时但以理在被掳的国中，那被掳的国王虽然伟大，但上帝的命令，耶和华的命令比这个王的命令更重要。所以在与同事的谈话中，你要流露出是你的，你是基督徒， 你可以很有智慧的流露，你不需要哦很尴尬的说哈。你可以在你的办公桌上放一些有鼓励性的经文，甚至放一本圣经也不为过。在进食之前哈，做谢饭祷告。那时候我们在职场上刚信主的时候，比较挣扎的是吃饭的时候做谢饭祷告。哎，想想哈，我要不谢饭祷告吧，我觉得我对不起我的神；但是我如果做谢饭祷告呢，我好像跟同事又咯咯楞楞的，可能会冒犯他。所以，但是呢，神是不能得罪的哈。所以一咬牙，我们就祷告吧。那后来发现哈，你跟同事在一起吃饭，他就等着你。你要我不祷告，他就会说：“哎 ，Chris， 你不先谢饭祷告吗？”然后我说：“是是是，我就谢饭祷告。”他也等着你。所以大多数同事他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呢，他们甚至会看着你祷告。所以总有一个松土差不多的时候，他对你的信仰有好感，愿意谈论信仰，你就可以有机会对你的同事做见证哈。其实有很多的属灵信号，你可以来看是不是做见证的时候啊。比如说哈，同事问你去周末去哪里了，你说我们在教会有个活动，我去参加啊活动了。那你就会观察哈，你的同事会不会有进一步的问啊，什么样的活动啊，啊有没有去啊，啊帮助你解决什么问题啊。如果他继续追问一些相关的事情，甚至问你今天在教会做什么呀哈，这可能就是圣灵已经动工的信号，你可以继续与他谈论属灵的事。那相反哈，如果讲到这些的时候哈，他很不耐烦，甚至打断你，甚至不愿意听，甚至从他的面部的表情你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土有没有预备好，他对基督徒的信仰是敌对的态度还是接纳的态度，这个土已经松了还是个硬土。说还有一些松土的啊记号哈，你跟你的朋友已经很熟了，甚至是无话不聊，突然有一天他告诉你，哎呀，他说我最近很沮丧，我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或者他同老婆吵架的事他都向你唉声叹气，或者其他同事和他和老板的紧张关系他来找你商量，当你敏感到这些的时候，你个人见证的机会就来了。你可以怎么说啊，你说哎，我前段时间也同老婆吵架了，我是靠着信仰如何走过来的，这是例子啊。然后当同人有冲突的时候，你准备以圣经的智慧去告诉他如何找你的老板或你的同事直接沟通，然后甚至你可以打开一段圣经的经文来告诉他，圣经是这样跟我们讲，你如果埋在心里，你背后抱怨麻烦更大。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份有很大的挑战，那今天我们在华安，你的同事是华安的话，他的职场他的绿卡也很紧张，他有时候跟你聊他唉声叹气的，那你说好，当我申请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我是如何走过的，我的神是如何帮助我，我可以来为你祷告吗？所以他会想听到你的信仰是否可以解决人生的这些难题。他惊奇的不是你给他一个教义的概念，而是你的信仰如何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智慧和平安。他可以否认你的信仰，但是他不能否认你的经历。虽然他还没有进入到这个福音当中，但是他知道你的信心对你是真实的，这个福音已经改变了很多。特别的是当他看到你如何向你的神祷告的时候，他是何等的惊讶和诧异，主耶稣的大能就是你要做的见证。你总有机会做一个你生命改变的见证，你得救前是如何的，然后如何相信主耶稣和信主后的主耶稣如何改变你，或者你的婚姻改变的见证，或者你的抑郁得医治的见证，或者你管教儿女得神恩典的见证。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讲到，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为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这对别人是你的见证，对你来说是你再次回顾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坚固你的信心之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来问问你们哈，你有多久没有在福音朋友面前来做福音见证了？要找一个机会，我们周围没有信主人那么多，为什么没有见证的机会呢？是否我们给予人的时间太少了？我不否认弟兄姐妹在教会摆上的时间很多，但是在职场和社区上呢？鼓励弟兄姐妹在这里勇敢的时间多走一里路。你有没有想过在职场中带人进入查经，福音性的查经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你可以一对一的查经和同时在吃午饭的时候来福音性查经，所以通常半个小时找一段经文，几分钟就可以读完，然后有些讨论。对你来说哈，你不需要像主日学老师或者在教会中特别明白圣经的人哈，你只要讲一些上下文的背景，然后就你的理解跟他一起来讨论。当你打开这本圣经，你看中的态度就是你的见证。那有人担心哈，传福音可能会引起同事或上司的不满哈，所以会影响自己的职业发展和人际关系哈。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在美国很多的公司鼓励多元化和多样化的职场环境，包括支持员工在午休期间参与信仰团契和有祷告会。那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包括谷歌，包括英特尔公司，包括苹果公司，包括微软公司，他们都甚至给你提供相关的会议空间。那我在中国的时候啊，就是沃尔玛公司，还有一些也是美资的公司，一家音响公司，他们的职场团契是公开的，中午预约公司的会议室来团契，圣诞节的团契聚会他们在公司进行布道。那 FU 大学就给各个信仰的组织提供免费的教室和设备啊，如果你是在大学信主的话，你会对大学这样的一个信仰团体是知道的，所以他们支持各样的信仰的聚会。我们教会十多年哈，在 FU 那边的开拓也是借着那里的学生，然后申请资源、电脑、音响设备、教室，不用花钱，这是公开的，没有任何的隐藏。我们就是 FU 活水团契，是基督徒的信仰团契，开展福音事工。所以如果你在某个公司工作啊，那你想组织一个信仰团契，想公开出来，建议你查阅你的公司政策，联系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员工和人事部门的资源的小组，了解更多的信息哈。那当然也有很多的公司他们有限制，但是呢，员工仍然可以在午休的时间甚至在公司外的场所进行信仰的团契，只要这些活动不影响工作和其他同事的利益，合理合法的进行信仰活动是可能的。想一想哈，如果你在职场有这么一个职场团契，在中午的时候几个弟兄姐妹参与进来，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起的作用会不一样，你不是单打独斗，有人热情地把人邀请进来，有人关心他的需要为他做朋友，有人传讲真理，有人做见证，有人为福音朋友祷告，所以这就更有力量了。在忙碌的职场环境当中，我看到过弟兄姐妹这样的火热，这样的有职场团契。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为此祷告吗？我们这附近有很大的公司，水利局、电力公司，那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那里就很多，我们也不可以一周一次有一个祷告，先从 RBG 开始，然后一同的为福音朋友来祷告。在忙碌的职场当中，我们可以来 做见证，来传福音。在世界各地哈，基督徒受到迫害，乃至冒着生命危险将信仰传播出去。我们在这个国家有非常大的传播福音的机会，这是我们非常感恩的，但是不会永远这样。抓住这个宝贵的机会，无论未来的世界如何禁止基督徒来传讲福音，在福音的传讲上，听从神而不听从人是应当的。当 LGBTQ 不断的突破各样的禁令，扩张他们的影响力，而基督徒为着隐私，为着遵循人的规定，在不断的被蚕食，被束手束脚，失去他们的影响力，就是这个国家进一步走向衰败的原因。神给我们传福音的命令高于这个世界的一切的法律和法规，但我们需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在职场中，先把你的工作做好，让攻击你的人没有办法抓住你的把柄，然后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来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不是你人生重要的使命吗？从听到福音到决志信主，每个人所需要的时间都不同。有一些人听到福音就立刻接受，有些人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那我在职场传福音的经历往往是几年没有收获，没有结果。但是在职场中就是这样，没有耕耘就没有收割，然后这个耕耘的过程继续，我们持续的聆听，持续的解答、关怀和祷告。我刚得到福音的时候，我在职场中我很热心，我向每一个中国的同事向他们传讲福音，不停的传讲。到后来之后，我发现他们知道一跟我在一起，他们知道我要讲这些哈，他们都不愿意理我。我一想，哎，我也不愿意理他们，你看我讲他们也不信，所以我就放松了。但是在后来的职场生涯当中，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知道圣灵在责备我。今天当我回想那个时候，因为后来他又来找你谈，说我跟你讲那么久了你都不信，你就是为了跟我聊天又来跟我讲这个话题，我不想跟你讲。但是随着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可能土已经松了，需要你撒种，需要你进一步耕耘的机会到了。所以你这是几年前甚至十年前前你跟你讲过的人，你现在可能又重新抓住机会来向他们传讲。所以在职场中啊，你不要气馁，在这个过程中啊，你不停止的聆听同事好友的心声，所以就是继续的耕耘和收割哈，在圣灵的引领下哈，随着岁月的这个年轮的走过哈，我们到这个年龄，我们有很多的人生的这样的一个感慨，所以我们可以继续谈论深入的话题，然后来探讨信仰对我们人生重要的意义。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当我们在这个年龄的时候跟我们的职场同事来讲福音的时候是很好的机会。有的时候他不像跟年轻人，他们会有需要，到我们这里的这个年龄的时候我们有更大的需要，但也可能人的心变得更加刚硬啊。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中哈啊，我们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答哈啊，创造论是否合乎科学，然后为什么神允许苦难的存在，为什么基督是唯一的拯救啊，是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圣经是神的话语，你有证据吗？因信称义是不是太不公平了，有这么简单这么容易吗？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混乱，我们这个国家出了什么问题？如果有机会你带他决志的时候，你会讲到神的属性啊，人的问题，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啊死而复活的意义，讲到因信称义的恩典。在这过程中你会讲到这些，你会不会觉得这太多了？这个考你对圣经和教义的进一步理解。我想如果有人直接问你说，你说我都知道，但是要你讲出来 你可能觉得很难讲出来。那我想说的是，没有一个人就开始就会，除了我们在主日学的装备，来到教会听讲到自己的学习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实际的操练。没有一个是天生的传道者，不停的实战学习，然后越练习越老练。然后这个过程我也想说的是，依靠小组的支持。在小组的时候哈，每次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可以有一个人来操练传讲福音条和五大奥秘，每次安排一个人10分钟讲完。如果我们这样操练的话，我们小组的人可能都可以练习如何在一个朋友面前把一个完整的福音讲一遍。然后我们其实也可以一个主题，那不信主的人常常说为什么人是有罪的，我们可以每次找一个主言就来分析，当有人问这样的问题，你如何来分享人为什么有罪的。然后关于旧约和新约，你都可以找一个啊主题，为什么因信称义，十字架的意义，每次5分钟10分钟让弟兄姐妹这样的操练。我们教会有图书馆，很多的福音书籍，我们有很多的福音资料，你可以找教会的同工来帮忙，也可以找冯琴师母还有江宁姊妹来去图书馆里拿些福音资料。那当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知道你自己力量不够，你要有职场团契那是最好的，没有带到你的小组，借着小组的活动团契跟他这样的分享和连接。所以小组来支持我们的职场传福音，或者 RPG 小组支持我们的祷告，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传福音不是单打独斗，我们需要教会每个人来参与，然后往往的你的小组就是你背后的力量。很多的祷告事项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放在周报上，3-4个人一周的祷告你可以提出来为你的同事祷告，小组聚会的时候为你的邻舍，为你的社区的朋友，为你职场的朋友，把他的名字给小组的弟兄姐妹们，让他为你来祷告。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中，有很多的你生命的成长的功课。有的时候我们想哈，我们传福音我们是给人的，但是你发现很多的时候是你得着。所以这个过程考验你的谦卑真诚的态度，承认你的不足之处。那信仰问题往往引发争论。当我刚开始这样的传福音的时候，跟他们很多的人争论过，争论得面红耳赤，但是后来发现不能靠辩论得胜，所以这是借着学习得来的。这个过程考验你的爱心和忍耐。可以说职场传福音你经历的失败居多，大多没有果效，那你还要不要继续？当一个人来到教会的时候，他已经预备好了心来准备听你的见证，准备听你的演讲，但是当他在职场的时候，你不知道谁已经预备好了，你需要借着友谊，需要借着生土来把这人找出来。当他没有来到教会，甚至没有人帮助你的时候，你自己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福音朋友很长的时间，这考验你的爱心，考验你的忍耐，你还要不要继续下去。这个过程呢，就考验你是否依靠圣灵。你说你跟神的关系很好吗？神的大能，神的智慧，圣灵的引导，什么时候当讲，什么时候当听，你从圣灵那里得到了吗？所以这考验你和神的关系。最后我们再来回到我们的现实，就是这个国家正越来越远离神，传讲福音的人在逐渐减少。我在中国服侍的时候，我看那里的弟兄姐妹的热心，把职场的同事拿来在职场团结，在职场传福音。美国我们所在的国家拥有最多的基督徒，最多的属灵资源，但是我们直接传讲福音的人在哪里呢？在职场当中你有见到吗？ 如果每一位基督徒都在职场发挥影响力，通过在职场传福音，将对这个国家产生何等样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也借着我周间听到的一句话哈，你在这个国家，你对这个国家的国运有责任。当美国需要悔改的时候，教会需要悔改，你个人需要悔改。罗马书十章十四至十五节讲到，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神的命令，神的差派已经发出，你愿意顺服吗？不要说我没有感动，我没有恩赐。当你顺服的时候，接受这个命令的时候，神的感动、恩赐、圣灵的大能就临到。从永恒的灭亡中把人拯救出来，这是人生中最最最重要的一件事。你可如何可以让人蒙福呢？你就对人好一点就能让人蒙福吗？你不是把最好的主耶稣基督要赐给他吗？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讲到，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你觉得这些人是在街道上吗？是在流浪汉当中吗？回到你的工作上的岗位，你的环境，你的同事，他们的人生在苦苦追寻，在迷惑中挣扎，他们不知道寻找什么，在表面光鲜的背后，人生千疮百孔，一个个伤心的家庭和故事。他们若不认识耶稣基督，必然是走向灭亡。当你每天就这样的与你的同事打交道，你如何可以闭口不言呢？你如何可以若无其事心安理得呢？如果没有人向他们传道，他们就没有机会听闻福音。神把你放在这样的一个公司，焉知你得了这样的位分，不是神给你这样的人生使命吗？就在这个公司，就在这个水利局，就在这个电力公司，就在这个医院，就在这个餐馆，这就是神所赐给你的脚掌所踏之地，是神赐给你的福音的疆土，那是你一生征战的疆土。当他们得救，我们就是这传喜信的人，他们在天家都要感谢你向传福音。我希望有一天到达天家的时候，我听到我的某某同事或某某朋友，他说感谢 Chris 向我传福音，我能说什么呢？我说感谢神的恩典，你让我有机会可以传福音，我这样卑微的人你都使用。如果在未来的两路大军，一路走向天堂，一路走向地狱，在地狱中的人这样说， Chris 袁莹洪俊，邓松，他是我的好朋友，但是他早知道这个救恩的宝贵，但是他没有给我讲过一句。到那时，你将是何等的懊恼，何等的懊悔。我不是说职场福音容易，非常非常的艰难，你长时间的撒种甚至没有结果，但是在神的眼里，这却是何等的佳美。 为着爱灵魂，为着主的缘故，我们必须担负着使命。世界的文化和风俗并不是站在我们这边，并不是广开大门让你尽情地传福音，后边是属灵的征战。所以弟兄姐妹，预备起来征战吧。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社区、邻舍和职场中，你要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传福音的使命，十万名做门徒的使命，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已经发出差派，要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有这样的顺服，来接受你的差派。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智慧，需要你赐给我们的能力。我也请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主面前说，我愿意，我愿意为你在职场、社区、邻舍来传福音，来做见证。你必须主动来到神面前向他诉说，祈求他的赐给你的机会，祈求他赐给你圣灵的大能。主啊，我愿意。主啊，求你帮助我，在我人生的每遇到每一个人，我都不放过这个传讲福音的机会。主啊，愿你使用我成为多人的祝福，愿那优美的歌曲成为我人生的旋律。这就是你要借着我赐恩福。主啊，我们仰望你，来赞美你。主啊，你在我们下一周，甚至未来的一个月，甚至这半年、这一年，都给我们行动的心智和顺服。主啊，我们就这样的祷告，你纪念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的愿意的心。主啊，你亲自来引领，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预备我们的心。